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言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英国戏剧家与诗人威廉·莎士比亚曾经说，希望在任何时地都是支撑生命的安全力量。今天的你过得好吗？我们不知道今天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也不知道我们会如何反应，但是不论我们遭遇什么事情，精灵都盼望透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都可以有眼界上的拓展，也有心灵上的滋养而有希望。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一同挖掘当中的故事以及可以探索的内容。
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准备点燃灵感，发掘无限可能。这里是创意星球。
欢迎来到创意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跟创意有关的内容，挖掘新知而有心思行动。前两周我们聚焦在玻璃箱的创意源流，从一位喜爱种植蕨类植物的外科医生沃德开始，意外发明了可以装载来自异地的珍贵植物，竟然还带动了世界贸易的流动以及植物学在欧洲的加速进展。这不仅仅是因着探求知识的好奇心所驱动的，也仰赖了商业贸易、帝国势力向全球扩张等等因素的支持。欧洲人开始在美洲新大陆或者是其他地方搜罗家乡从来没有见过的植物，拓展知识领域，也同时发掘可以利用的资源。但是地处温带的英国跟西欧，寒冷的气候根本不适合亚热带或者是热带植物生长。沃德箱是帮忙载送运输的工具，如果植物们要长居在英国、西欧，园艺家们要如何保护那些来自异国的花草树木呢？所以就打造了巨大的玻璃温室，或者可以这么说，像是巨大的沃德箱，把从各国收集而来的异域植物通通放在一起，可以近距离长时间的观察研究，甚至是供人欣赏。那么温室是在沃德医生所在的维多利亚时代才出现的吗？不是的，其实在很早的时候，人类就已经有温室这个概念了。罗马哲学家塞内卡曾经记载，使用云母片做覆盖物生产早熟黄瓜。据说当时的皇帝提比略非常爱吃黄瓜，于是园丁们就开发出了一种可以全年采收的种植系统。他们将黄瓜种在推车上，白天推出来晒太阳，晚上则是移到加温的房间里，避免冻伤。罗马农学家克鲁梅和诗人马提雅尔也都曾记载，为了能够每一年都生产黄瓜，冬季使用木箱装土，上面覆盖着云母片，直接利用阳光进行生产。博物学家老普林尼也描述，罗马人用温室栽种黄瓜的方法，确保一年四季都能够供应黄瓜到皇帝的餐桌上。使用云母或者是油布等等的透明材料覆盖木箱， 既能够让阳光照射进来，又能够保护植物不要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这些早期的温室就被称为镜屋，镜子的镜。罗马人将建筑和农业知识结合，延长了作物的生长季节。这项创新不但提供了新鲜的农产品，也反映了根据特定需求调整种植技术的重要性。透过环境的试验，罗马人为罗马种植的概念奠定了基础。在东方，有关于温室的概念记录可能更早。在中国，温室大棚、车棚的棚、温室大棚的保温技术在秦朝、宋朝就有了。比如说反季节花卉，这个是指透过人工技术或者是利用环境差异，让花卉在非自然花期开花的现象。有文字记载，最早的反季节栽培出现在秦始皇时代。秦始皇在位的某一年冬天，曾经在今天陕西骊山坑谷种植瓜果，并且获得了收成。到了汉朝，《汉书·循吏传》曾经记载，太官员种冬生葱韭菜如，复以乌午昼夜燃运火，待温气乃生。当中的乌午就类似于温室的概念。唐朝时期，中国农民发展出了在寒冷月份种植作物的技术，他们用竹架和宣纸等等半透明材料搭建简易的温室。这些建筑能够吸收太阳的热量，为作物创造温暖的生长环境。宋朝的人则是在丝帛上涂上一层油，变得不透气，被外界的阳光照射后不容易散射。还有另外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冬天种植甜瓜，农民利用朝南的墙壁最大限度地吸收阳光，并且在夜间使用稻草垫覆盖温室，以保持室内温度。这种方法确保了室内温度的稳定，让植物即便在寒冷的天气中也能够茁壮成长。这些早期的创新体现了古代亚洲农民适应环境的智慧跟创造力。罗马人跟古代亚洲人都认识到控制生长条件的重要性，他们对温室种植技术的贡献到现在影响着农业的实践。在这些基础上面，我们再回到欧洲。17世纪初，法国采用木箱种植早熟豌豆。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为了使豌豆更加的成熟，在法国的北部建造了向阳的拱形房屋，进行早熟的栽培。法王路易十四则是最早利用玻璃窗覆盖的温床种植蔬菜，并且建造有简单玻璃屋顶的温室。德国最早的温室则是1619年用木板组装而成的临时性双屋面温室。根据英国博物学者贝氏的记载，伦敦西南部阿波塞卡里斯园内开始建造了与德国田城温室相似的玻璃温室。1717年把温室全部装上玻璃，成为了英国早期的玻璃温室。温室除了为植物遮风避雨，也需要能够透进阳光，让植物持续的生长。这个在冬季缺乏日照的高纬度地区特别的重要。玻璃是温室的理想建材，然而过去玻璃的制造技术不太发达，难以制造大片的玻璃窗。在中世纪时期，欧洲园丁开始尝试建造各种建筑物来保护植物免受严冬的侵袭。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这些尝试就演变成了菊园，橘子的菊。17、18世纪欧洲宫廷中的菊园建筑就是特别用来在冬天保护柑橘或者是其他不耐寒的植物可以度过冬季。菊园也成为了财富跟优雅的象征，所以在贵族跟皇室的庄园里常常可以看到菊园，它们既是实用的空间，也是建筑奇观。欧洲人原本会食用希腊苦菊为主，中世纪的时候，地中海的甜橙逐渐受到了欢迎。1545年，意大利帕多瓦就首度新建了甜橙温室。17世纪中叶，荷兰、法国、德国等等各个宫廷开始流行新建可以在冬天食用柑橘的温室。 田城温室以砖石硬木头为主体建材，特色是使用玻璃屋顶，之后出现了钢骨结构，玻璃帷幕，而且玻璃屋顶所占的比例更高的温室。这些温室能够提供足够和均衡的热能，让当时欧洲因着殖民扩张所取得的热带、亚热带植物得以存活在温带地区。例如1587年荷兰莱顿大学设立的植物园，为了培养荷兰东印度公司提供的热带、亚热带植物，在1740到1744年间新建了有玻璃帷幕的温室。这些建筑物都有大窗户，好充分地利用阳光，而且采用厚厚的墙来保温。在温室发展的脉络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那就是文艺复兴时期引入了温室调节温度的方法，也就是使用炉灶或者是热水管道，在寒冷的月份为植物保暖。这项创新延长了生长季节，并且扩大了可以在温室中生长的植物种类。随着玻璃制造技术的进步，玻璃不再是奢侈品，温室也不限于出现在王公贵族的豪宅里。连接到我们栏目开始说到，植物学蓬勃的发展带来研究的需求，也就促使大学或者是植物园纷纷新建温室。温室的出现让人类可以把不属于这片土地的植物带进来，并且让它们在这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但可能你会问，这是不是代表人类想要掌控一切呢？其实回到温室的设计初衷，是为了保护并且使植物生长茁壮。温室提供了植物一个可以活得下去甚至可以长得更好的空间。温室也间接承认了世界的寒冷，生命的脆弱，于是提供了保护跟合宜的温度，让生命得以延续。从福音的角度来看，圣经讲到对人的生命也有一个很相似却更加深刻的描绘。圣经并没有否认世界的严酷，反而非常诚实地指出，这个世界并不总是适合生命成长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人类的悖逆、罪落入了这个世界，并且随着时间越演越烈。相信活在这个时代的你，已经越来越可以感知到，这个世界越来越糟糕了。各样的残暴、攻击、破碎、邪恶、纷争、毁坏，层出不穷。而我们要如何在这个世界仍旧站立得稳，能够有面对各种境况都有不动摇的盼望跟信心？那就是我们的心必须得在一个能够被修复、照管并且健康的温室，这是属灵的温室。这并不是说把人隔绝于世界之外，而是在风雨中仍旧有一个不被夺走的生命稳固根基，那就是把自己放在耶稣基督里面。神是乐意赐下恩惠与丰盛恩典给信靠他儿女的真神。诗篇的第34篇第8节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我们所渴求的并不是复仇或者是掌控，而应该是美善。如果没有美善，我们的灵魂就无法就位。这就是为何我们会说美善是人性的医治，因为它的确是。但是我们本非美善，我们充满了各样的污秽，心思的污秽，甚至是引发了种种污秽的行为。除非有一位高于我们之外的美善力量帮助我们洗净我们的污秽，那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如果投靠他，把自己交托给他，便能够有不动摇的根基了，以及有神的美善在我们里面。因为从今以后，我们不是按着自己的心意而行，乃是按着耶稣的心意而行。就像是温室里的植物，当他们被保护、被滋养，他们不只是活着，而是能够长出更丰盛的生命。而福音所带来的是一种甘甜的生命滋味，让人不再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而是能够在基督的爱里被建造起来，生长茂盛，结果子丰富。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天赋美善力量。
直到这一米之处，安然居住，
这里是莲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创意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天赋美善力量》。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一同挖掘温室的源流，讲到文艺复兴时期为温室园艺技术的进步奠定了基础。接下来进入到工业革命，温室种植逐渐成为了更多人能够负担的实践方式了。我们在前一段的挖掘中知道，温室一度是富人的专属，然而材料跟制造过程的进步改变了这个状态。价格亲民的玻璃被引入，取代了早期效果比较差的覆盖材料，比如说云母或者是油布。这项创新使得阳光能够有效地穿透温室，为植物创造了更好的生长环境。在这段期间，钢铁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怎么说呢？钢铁取代了木质框架，使温室更加坚固耐用，让人们可以建造更大的建筑物，容纳更多种类的植物。玻璃跟金属的结合彻底革新了温室设计，使人们能够在设定的范围环境中大规模的种植作物。工业革命大规模生产也进一步降低了成本，让中产阶级的家庭更容易负担温室。此外，公共温室跟植物园开始在城市中出现，提供了教育机会，也激发人们对于园艺的更广泛兴趣。这些植物园通常设有精巧的温室，游客可以在当中欣赏来自世界各地的珍贵植物。这段时期也见证了种子库和植物收藏的兴起，他们为后代子孙保有了稀有濒危物种。工业革命标志着一个转捩点，让温室园艺从奢侈品到实用工具，也用于粮食生产跟植物的探索。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工业革命跟日不落帝国的全盛时期，所以英国非常喜欢建造巨大的温室，有些直到现在仍旧保存良好，比如说丘园里的棕榈屋，建造在1844年，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玻璃温室。整栋建筑物全部都是由钢铁骨架跟平板玻璃构成的。棕榈屋为热带植物提供了一个完善的温暖潮湿的环境，它的玻璃窗透光性很好，为各种珍稀或者是濒危物种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空间。19世纪丘园在种植橡胶树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让橡胶树得以在南美洲以外的地区种植。另一方面，棕榈屋用来收藏探险家从世界各地带回来的热带植物，以维多利亚时代流行的盆栽方式种植。其中最老的一株盆栽是一种长得像棕榈树的非洲苏铁，它是由库克船长从环球的航行带回来的植物，1775年就落户在丘园了，以至于丘园的导览员会开玩笑地说，这是一棵比美国建国还要老的树。那么美国呢？美国的温室是随着欧洲移民的到来而引入的。18世纪初有文字的记录是这么说的，安德鲁·范尤尔以观赏为目的在波士顿开始建造温室。1764年詹姆斯·毕克曼在纽约建成了简单的温室。到了19世纪初期，美国各地开始推广改进温室。1806年麦亨建造了屋面有三分之一玻璃的温室，这是美国最早的半玻璃屋面温室。1836年汤马斯在芝加哥市建造了屋面有四分之三的玻璃温室。1872年美国出现了圆屋顶式温室作为观赏陈列室，之后又在芝加哥建造了钢结构温室，它是美国西部最早出现的钢骨结构温室。美国的温室在西部发展的最快，俄亥俄州最大的联动温室达到了3630平。在工业革命之前，温室是少数人的特权。工业革命之后，玻璃、钢铁跟大规模的生产让温室变得普及化，不再只是王室贵族才能够拥有的展示场， 公共温室、植物园中的温室在城市中出现，成为了非常好的教育场所。温室能做到的是外在环境不理想的时候，仍然给植物一个可以存活、可以生长的空间。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我们的人生往往面对的不是单一的寒冷或者是干旱，而是更加复杂的困境、压力、焦虑、失落、孤单，甚至没有办法理解自己的窘境。为此，人们常常会努力建造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更好的工作、更好的家庭、更好的关系、更多的资源，打造自己的专属温室。可是即便外在的条件改善了，心里的空虚跟空洞仍旧没有办法被填满，因为方向错了。这些东西虽然也很重要，但却往往像风一样抓不住，像影子一样消散，而且至终这一切都会过去。真正能够让人心安，让人知道自己有价值的，是认识创造你的真神，认识那位为你而来的救赎者耶稣基督。当你真的认识他，去经历他，你就能够体会那份不靠外在条件的安稳跟价值。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胡思翰所唱的《生命意义》。
曾经想过活着是为了什么，这一生中悲欢离合是为什么，一直蜕变神话，日子不如别过，不断的进步究竟又为了什么。几年以后我们会过得如何，我们心里是否还记得此刻，倘若现在忘记初衷，也许比较好过。但活着活着，终究失去了什么？请你带我一步一步进入你的国度，一步一步走向未来道路。不论悲欢，不论贫富，让我记住你是我生命的救主。一点探索生命意义，一点一点成就你的旨意，只要为了你，我的生命就有意义。
这里是莲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明。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点 net， 导航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请注明导航。或者您也可以上良友电台网站，在心之导航的留言板上留言，我会在上面和您互动。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几年以后我们会过得如何，我们心里是否还记得此刻，倘若现在忘记初衷，也许比较好过。活着活着，终究失去了什么？请你带我一步一步进入你的国度，一步一步走向未来道路。不论悲欢，不论贫富，让我记住你是我生命的救主。一点一点探索生命意义，一点一点成就你的旨意。生命。